欢迎收听《浩国月报》英国版。以下的文章是刊登于2018年7月号《生命的旋律》专栏。文章的题目是《跟随基督，不可迟疑的选择》。撰文的是李世杰，翻译的是刘爱群。我生于中国沈阳市，由细对神的认识很少的，从来都没什么掂过屋企书架那本圣经的，恐怕不知道怎么处理这本这么神圣的书，亦都没办法看得明。不过出国留学不单止给我获得了学术上的知识，更加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。在2002年高中毕业之后，我就来到北爱尔兰的科尔雷恩读大学本科，认识了很多基督徒，亦都接触到福音和圣经。不过当时我只是一心希望更多了解英国文化，没想到真的要去寻求神的。因此我一方面怀着开放的思想来到学习，不过我的心就是很封闭的。去到英国之后，当地的基督教志愿团体国际友人 International Friends 就介绍我认识了 Isabel 女士一家人。2010年9月在她建议之下，我参加了启发课程。初时很多课程内容都似乎和我以前的知识和信仰直接冲突，亦都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。几个礼拜之后，我在教会网站上面查考牧师的讲章，看了以福音为中心的人生系列，其中就是讲到保罗写给腓立比信徒的书信中的声明，在腓立比书一章21节那里这样讲：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这段经文好像在挑战我说，你会在自己的生命声明中怎么写？我活着就是……我一直觉得基督徒很真诚，充满爱心和关心人。不过我都是落得糊涂，没有充分考虑过生命的目的或者潜在的永恒意义。透过讨论和进一步的阅读，我渐渐认识到基督信仰那份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和人生观，除了令我耳目一新，亦都让我开始思想人是应该有属灵和同神相连的层面的。这个不是对我的束缚，而是让我成为一个真正和完整的人。我回想自己七岁那年参加了一项教育实验，要同十几个小学生透过一个密集式的学习课程，在三年之内完成了通常需要6年时间的小学课程，而且还得到很优秀的中学取录我。升中的时候我只有10岁，班上的同学都13岁了。面对着激烈的竞争，我需要时时刻刻迫切地赶上。没错，教育实验好像很成功，但是随之带来对失败的恐惧感就伴随着我很多很多年。升大学的时候，脑里面第一件事更加是要应付新的语言和各种挑战，我一定要跟上的，千万不要被自己开除啊，要送回老家那里，真是国际大灾难啊。我几乎成世人都是做一个学生，所做的一切完全都因为这种恐惧和绝望所驱使，听起来挺可悲的。我真的应该仔细思考一下自己的人生目标。面对着保罗的大胆声明，他说因我活着就是基督，我死了就有益处。我虽然不明白其中的意义，但仍然很钦佩这种伟大的信仰。一个人愿意而且能够将生命交给基督，全然信任他，找到自己的信仰真实的意义、方向和目的，一定是很充实和满足的。我不知道自己可不可以真的得到这样的生命，但是我知道是我需要为我自己的人生来到做出这个最重要的抉择。我自己认为对于圣经和信仰还是了解太少， 生活的阅历也都太过微薄，怎可能有把握做一个这么一生的决定呢？不如我首先完成学业，成家立室，然后有机会的时候先思想人生吧。不过同时我又会反过来想，如果耶稣基督是真理和至宝，我为什么要拖延一天的时间而不来接受，而不来遵从他的教导呢？不去找他的道路呢？我陷入了这两难而且没办法解决的僵局当中，大神就亲自来到光照说服我。2010年11月25日，我在校园里面参加了一次基督徒学生团契 Christian Union 的聚会，就是讨论我们如何认识神，还有有人比耶稣更努力地向世人显明自己吗？这个问题来到结束的。我本能地为自己加了第二条问题，有人比耶稣更加努力去爱世人爱我吗？我回家读了讲者引述的约翰福音第十二章，耶稣解释自己为什么要死，以及在这个世上的使命。世人恨他，迫害他，而且背叛和钉死他。他本来不用来的，但他真的来了，是为了救我。我被他的爱所淹没，这个爱足以令到我去相信他，他是道路、真理和生命。我跟随耶稣，献出我的生命去服侍他，这样才真正有意义和价值的生活。因为我相信他是生命的泉源，他供应我所需要的一切。第二天在 Isabel 的陪同之下，我决志信了主，感觉正在这里和创造者见面。以前我不认识耶稣，我不相信他，我避免去寻求他，甚至个心很硬地拒绝和我分享福音的人。但是他帮我引导我找到自己的信仰，因为耶稣的牺牲和神的恩典，我有机会开始和他建立关系。他创造了我，我虽然迷路，但是我被找回了。信主大约一年之后，经过了5年的努力，最后2个小时的紧张答辩，我的博士论文通过了。在答辩通过之后，考官按照正常规定就写信给我，说亦都提供了简略修改的意见，限时1个月要改完交回给他核对，就可以正式完成学业，得到博士学位了。不过这个时候圣灵开始责备我，因为我在实验过程里面曾经偷工减料，没按照规定在期限之内完成部分的样本分析，这一切都写在实验记录里面。我必须将这些记录连同改好的论文一起递交，如果有人认真看的话，1.5个小时之内就看得出其中的问题。我精心策划怎样去更改记录，等这些罪证石沉大海，连特登要用的笔都已经去文具店买了。但当时不知为什么，我拿起了美国 Tim Keller 牧师写的《一掷千金的上帝》The Prodigal God 来看，本来以为他是描写神丰富的恩典和莫大的赦免，怎知内容竟然是切中我的要害。书里面提到某一个知名商科学院的教授在谈论商业道德的时候，强调诚信和诚实的重要性，但是真正的挑战是在于人总有一天会遇到这样的情况。利害当前，你还会不会坚持诚信呢？你会怎么选择？我清楚知道这句话就是要讲出我的情况，如果我在最后关键时刻去承认错误，几年来的努力就作废了。眼白白看到就来得到的学位和就业前景都化为泡影，我在科研学术上就会还未开始就以臭名终结了。不单止需要回去国家那里由零开始，甚至可能还要蚀本由负值起家。反过来，如果我隐瞒事实，就可以顺利毕业，赢得老师和家长的赞许，从此开始职业生涯的新篇章。 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要怎样选呢？我打算说服自己拖延下去，但第二日又不由自主地再读一次那段话，脑海里面即刻浮现出一句话来，在他里面毫无黑暗。一时想不起这句话的出处，就上网找，原来发现是圣经上面的话，在约翰一书一章五至七节那里说，神就是光，在他毫无黑暗。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，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旅行，就是说谎话，不行真理了。我们若在光明中行，如同神在光明中，就彼此相交，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。那一刻我毫无疑问地知道，神希望我勇于承认自己的错误，同时他亦都赐给我勇气和力量来面对这件事，虽然要承担很多严重的后果，但我更深地领会到一切由世界而来的好处，没什么是能够和神的宝贵相比的。同教会里面两位长辈相谈之后，他们都支持我去承认错误，更加为我祈祷。过了几天，我就约见我的导师，将所有事情说出来。本来以为当我走出他办公室那一刻，就要立刻回宿舍执行李准备回家了，怎知出乎我意料的是，导师说论文未必会就此作废的。这件事被层层上报，经过了两个多月的等待，最后学术委员会决定一个机会在一年之内解决问题，才重新交论文和进行答辩。一年之后我第二次通过了答辩，一共花了七年时间就拿到博士学位。回顾我信主之后这七年当中所发生的事，我深深地感恩在人生路上遇见了主耶稣，显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好，认识主的第一步就是承认自己是个罪人，他耐心地指明我的罪，用爱来赦免我，接纳我，洁净我，改变我。这些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但即使是我决定承认错误，也都没什么值得骄傲的，因为这些只不过是我神面前的本分。人生就是一个又一个的选择，我们今天每日会做怎样的选择呢？但愿我们能够顺从圣灵的引导，做符合神心意的选择，行走在光明当中。多谢收听《浩国月报》英国版。